一点关怀，少一点欲望，多一点赞美，少一点埋怨，您将发现快乐不请自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朱琳陪伴您的心灵地图。心灵地图，我是朱琳。我们节目陪伴您的时间是在周日下午4点到5点。今天我们要进行的主题单元是从电影看人生，依然是邀请到了影评人弥勒雄。Hello， 弥勒雄你好。
嗨，朱琳姐，跟全国听友大家问好。
是，今天弥勒雄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呢，是一部伊朗电影《分居风暴》。这部电影呢，获得了去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也获得2011年第61届柏林影展金熊奖，还有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奖哦。哇，我觉得好好看哦，我看了两遍，非常非常喜欢。
我那时候也把它选为就是去年我的好像是第一名电影吧。
啊，对对对，你觉得是最棒的一部电影，
年度冠军。对，
是，它是一部伊朗电影。我过去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们对于伊朗电影的印象比较模糊吧，接触的比较少。
就是说有一阵子啊，就是整个国际影展或者是整个世界的趋势，他很关心啊，就是中东那一块。
嗯，
那阿拉的世界其实我们真的了解很少，
比较陌生。
那尤其是早期啊，就是都是用一种比较人文，或者是说好像描写一些比较中下阶级的伊朗的那边的状况，或是甚至讲说回教世界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看了这部片子以后，就是比较吃惊的地方是原来他们的阶级那么的明显。然后他们的那个就是每一个人啊，他们的经济状况其实差别非常非常的大。
对对，其实过去我们看过伊朗电影呢，像我印象深刻就是《天堂的孩子》啊，他就是描写那种很穷苦家的小孩子为了一双鞋的一个故事，对不对？我想弥勒兄也看过，对，《天堂的孩子》那我也看过更早期的一部电影叫《生命的圆圈》那他是描写在伊朗社会女性的那种社会地位的低落的一个情况哦。好像还有一部电影叫做《白气球》，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伊朗电影，描写一个小女孩为了5块钱的一个铜板掉到水沟里面，她要找那个铜板的一个故事。所以过去我对于伊朗电影的印象就是好像都是比较描写社会底层的这些小人物的悲苦的生活的景况。那弥勒雄，你过去所看到的伊朗电影是不是也是如此？
对，而且大部分啊，他都会就是拍得非常的悲情哦，非常的煽情。然后，我们看到后面都大家都哭了稀里哗啦的、哦。这个是没办法，因为人性啊，就是真的是，尤其对这些人物的同情，我觉得这正是导演他所想要表现的。
是，
那一方面啊，就是说也让大家了解回教世界真实的一面。
是，
那相同的也是让大家对回教世界就是更加了解。我觉得现在因为911之后，其实很多欧美国家他们对于所谓的中东啊，他们的了解其实还是不够。因为其实基本上很多信这个回教的一些教徒本身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善良的。
对 对， 对，
而且像马来西亚的那个一些电影里面就有谈到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并不会那么样的用武力的方式，所以想要去你跟我信的不一样，然后我就要统治你，或是我要用武力对待你。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偏差的误解啊。
对对。
然后有时候媒体啊，就是不断的报道，又是强化这个部分，其实让我们对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信任啊，其实也有一点点受到了这个就算是不正常的这样子的一个报道，我觉得这非常的可惜啊。
其实我们过去从媒体当中看到的这个中东的这个世界多半都是从西方观点来看，
对，
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扭曲。那我有访问过一些自助旅行家，他们说其实伊朗人是非常友善的，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是非常友善的哦，跟我们印象里面的中东世界的这些民众好像很好战啊，
就是很
偏激啦，是截然不同的哦。那所以其实有时候从电影当中我们也可以真正去了解这个社会的一些面貌。那不过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我们从这部《分居风暴》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伊朗社会的另外一面。过去我们对于伊朗的印象可能都是比较贫苦的啦，好像很悲惨啦。但是从《分居风暴》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哎，其实他们也有很富裕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方式 对于子女的教育其实跟西方世界是一样的，
而且甚至于像朱琳刚才提到那个生活生命的圈圈啊，里面呢、啊、对于女性的那个描写啊，我觉得跟在分居风暴里面让我们完全的改观啊、尤其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那个一镜到底将近快十几分钟的镜头啊，其实非常的厉害啊，因为其实我们面对啊，我们就等于是法官的角度、然后看着一对的夫妻正在闹离婚，然后这对夫妻他们两个的这个知识教育水准都相当的高哦，
对，高级知识分子，
尤其是这个女性，你可以看到她在过程当中她完全不让步哦，
对，
就不管老公怎么样的用尽所有的方法，就是不跟她离婚或者是说不要让她去哦，这个女生呢她就是完全的
坚持，
对对对，然后甚至于她这样的观念也影响到后面她的孩子啊、就是里面的那个小女生的一些想法。
对，好，待会儿呢再更进一步来为大家介绍这部电影的剧情哦。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导演，这位导演叫做阿斯哈法哈蒂哦，他其实非常年轻的，他今年才40岁耶，好年轻的一位导演哦。
我想他是把很多他在西洋所学到的一些电影的观念带回去、然后因为他的电影其实也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早期那些比较现在已经年纪大一点，比如说70-80岁或者是50-60岁的这个伊朗的或者中东那边的导演的手法其实有点不大一样、他的拍法其实非常的 steadicam 啊，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拍法，而且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会晃动，画面会一直晃动，
不单单这样，你会觉得这是一部电影吗、
好像纪录片一样，
你会觉得哎、我是在看就是
感觉像有点像纪录片、
就在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个事情的一个揭露或者剪接过的、那其实这个东西是最难拍的，因为它就是要拍的让你完全看不出来，
是，
可是呢其实又是这么样的自然跟逼真，所以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国际影展上面得到演技奖，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部电影好像他的两对夫妻都得到了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同时哦，非常非常不容易哦、
尤其最近的一些影展，像这个阿莫多瓦的《完美女人》啊，就一次6个女主角得、
哦，是哦，
对，所以其实这个双蛋黄哦，也不是我们金马奖发明的，
是，
其实在外国很早就有了。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位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哦，他今年才40岁，那但是他已经有非常好的成绩，其实他之前也拍过其他的电影哦。在国际影坛上呢都有相当好的成绩表现了、也获得好评、他过去曾经拍过《与城共舞》啦，《城市传说》等等哦。虽然他的作品并不多，但是几乎一出手就能够让国际影坛惊艳万分哈、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听一首音乐过后呢再进一步来谈这部电影它的剧情。 今天我们的心灵地图节目进行的主题单元是从电影看人生，依然是邀请到影评人弥勒雄，今天介绍的是伊朗电影《分居风暴》。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弥勒雄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
刚刚前面我们已经大概讲到了，他前面一开始的一镜到底，这非常的大胆跟厉害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对夫妻，他们就伊朗的夫妻，他们准备要离婚啊，或者是说他们到底在 argue 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那从这个法官跟他们对谈当中，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太太她很想要移民，
对，
然后老公就是死都不走啊。
那不愿意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位失智症的父亲，
对对对，然后这个女生呢，她本身是一个比较，我觉得她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西方的，受到西方的这个女性自主的这样子影响的一个女性，所以她本身非常的强悍啊。那其实她的角色在里面呢，到后面你会发现就比较稍微没有像那个男主角那么样的出现的频率，或者是时间那么的长，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的宝贝女儿，然后受非常非常好的教育哦。那爸爸本身他当然是高收入之外呢，他也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他唯一的这个牵挂就是他的这个失智的父亲，所以必须在老婆万一要离开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人来照顾这两位，就是一老一小就对了。那他就应征了一个算是也是一样都是伊朗人，可是是这个女性呢，她是比较有一点一样，就是说比较传统的女性，
对，比较传统的。
那她自己本身其实也有孩子哦，然后她那时候应征的时候，她隐瞒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她本身已经有怀孕了，
对，
但她没有告诉她的雇主，
对，
她没有告诉她雇主说她的她不单有一个小孩子之外，她其实肚子里面有小孩子，
对。
那她的老公就是被雇主的这一边的，就是被被请的这个女生，她自己本身她有个老公，
对。
然后这个老公他有一点点呢，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就比较没事干
这样子，情绪失控，对，失业
也没有特别讲说他怎么样，但是他就是一个比较失意的人，
对对对。
那事情的症结点就在于说，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次呢，因为这个女生她必须要去处理一件事情，然后就让那个失智老人就跑出去了，
对。
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主人就失手推了那个这个他所请的佣人的一把就对了，
是。
我们一开始看到是这样，就是好像他流产了，
对。
那这个就牵涉到蛮多，第一个隐瞒，他隐瞒说他怀孕的事实，再一个就是究竟啊，就是法官他所 argue 的就是一个症结点，就是究竟主人他知不知道他怀孕这件事情，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其实有目击者，就是他自己亲生的女儿，他女儿是不是要帮爸爸做伪证，
是，
或者是他是不是要违背他的信仰，要到底究竟是要忠于信仰，或是要帮他的爸爸。
对。
然后整个剧里面的每一个人啊，除了这个失智老人之外了哈，我觉得他们都隐藏了一些属于自己不能够讲的事情。就连那个佣人他的这个老公也是一样，就是他们都有隐藏了一些事实。
是。
然后最后全部的这个到法官的时候，就是这些东西到底究竟怎么样去解决，而且还延伸到外面啊，就是因为这个情绪失控的这个外佣的这个佣人的这个老公啊，就是动手打了人啊，那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地方啊，可是每一个人都其实都有隐藏一些可能应该要告诉对方的事情，
是。
然后我觉得结局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说后来事情有某一部分的某一个程度的解决，可是他的老婆还是一样坚持他就是要离开，
对，因为他还是坚持要移民。那最后一幕是停在这个小女孩，法官问她说，你究竟是要跟爸爸住还是要跟妈妈住，她说你决定了没，小女孩呢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好残忍呢，要她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她所爱的，但是她只能够选择一方，那说我已经决定了，然后就看着他眼泪一直掉一直掉，我觉得观众心好痛哦，观众可能都会跟着掉眼泪哦。那最后到底他会选择爸爸还是选择妈妈，这个剧情没有告诉大家，等于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大家自己去想到底这个小女孩会选择爸爸还是选择妈妈。那最后呢，这个爸爸妈妈在外面等的时候呢，就开始打字幕，那一幕也好长好长哦，然后他就开始拍法院外面走廊来来往往的人群，好像我们也看到了人生百态哦，有好多人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因素不得不到法院来报到。
对，因为在信仰里面啊，就是很多东西他们都会用信仰去解决，就回教的世界里面，然后如果说已经走到这个法官那这个地步啊，我觉得也主要是因为这个 个男女主角就是比较有钱的这一方呢，他们的社经地位比较高，
对，
所以他们会用这种方式去解决。可是相对于他们的话，这个比较没有钱的他们这一对了，他们用的方式就是很原始，
是
就是用一种暴力或者是用一种怒骂的方式。那我觉得导演也在这个电影里面凸显了这两块，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不知道的伊朗世界或者回教世界他们目前的状况。
所以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是在凸显，借由一个故事来凸显伊朗社会的比如说法律问题，还有宗教信仰，还有阶级以及男女关系，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信仰究竟啊能够在这样子这么浓厚宗教气息的一个世界里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你会发现呢，导演其实他是用一种比较西方的角度去加以解剖这样子的现象。因为很多东西讲到人性的话，其实不管你信仰什么，其实都应该得到一种合理的解决。
是，其实他这部电影呢真的是凸显了人性的比较软弱自私的一面，而且他们因为有非常虔诚的信仰，所以当他们说谎为了自己的私利说谎的时候，他们内心也会不断的自责
矛盾，然后那种前期的力量其实非常的
强。对对对，好，那这样的一种因为信仰而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说谎是一件很罪恶的事情，这样的情况可能在西方社会甚至是在台湾可能就比较少见，对不对？
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因为你可以想到就是说他们的这种传统的压力是那么的大，然后所以你在每个角色里面看到啊，我觉得也因为这个样子啊，我们反而会有想要原谅他的冲动，就是每一个角色其实他都是一个人，
没错，
你把很多东西很多的这个外在的东西把它撇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值得原谅。我觉得这个就是导演让我们看到的宽恕的那一面，其实这个是反而是真正的发挥了宗教的力量的地方，
是
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犯错的。
对对对，而且你会觉得从这部电影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没有绝对的好人，没有绝对的坏人，对不对？他每个人可能因为有他自己的立场，有他自己的不得已，所以他可能会说谎，可能会做坏事，但是我们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会觉得同情他们，你不会去责备他们，我觉得这是导演厉害的地方。他不像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这就是坏人，这就是好人，
非白即黑，
对对对，
就是二分法。其实二元论的东西是刚好是在我们这世界上制造很多的战争跟很多的纠纷的起源处，
是
就是来自于这种歧视，这样就是你不是非我族类，你就是我就是要完全的就是我要排斥你或是我要去对峙你这样子。
我觉得很佩服编剧他能够编出这样的一出剧本。
我觉得就是那个演员为什么会得奖的原因就在这边。我发现啊，其实从刚才朱琳跟我们聊到的这几部电影，你会发现啊，他们的素人演员非常的厉害，就随便找一个好像都好会演这样子。
对，的确是这样子哦。正因为素人演员，所以我们不会去帮他的角色设定他要什么样的性格。像台湾的话，我们对某些电影明星熟悉了以后，你会设定就是说他应该只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不对？可是我们对于这样的素人演员，你会觉得他演什么角色都很适合他。
其实我在想啊，就是就我这样子看的话，我觉得那些演员应该也不是普通人，
应该也是他们国内的一些知名演员，只是因为我们对他们陌生，所以我们不会去设定他应该演什么样的角色。
不过我们还不错，就是台湾这边一直有很多的片商很有心，就是引进这些让我们很少看到的伊朗的电影，我觉得也非常的难得。
好，我们聊到这里，再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 心灵地图，我是朱琳。我们节目陪伴您的时间是在周日下午4点到5点。从电影看人生，依然是邀请到了影评人弥勒雄。今天弥勒雄为大家介绍的是《分居风暴》，这是一部伊朗电影，真的非常非常好看哦，大力的推荐哈。好，那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部电影呢，它也谈到了阶级问题。在电影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阶级非常明显差别的家庭，一个是社经地位很高的，那另外一个家庭就是比较贫苦的家庭。那其实我相信这也呈现了伊朗现在社会吧，也是这样的一种现象。
尤其是就是这个古老的这个文明啊的国家，因为我们知道伊朗他们过去啊都曾经有跟着不输给我们这个中国或者印度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传统啊。
对，
然后他们曾经风风光光的建立很多的帝国。
对，就是在美索不达米亚那个时期。
其实这样子的这种阶级观念一直到现在，就像印度啊，这个尽管有这个释迦牟尼佛诞生了，但是完全没有打破这样子的种族啊，
有种族
跟阶级的观念啊，
就是种姓制度。
对对对，那你其实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摆在我们现在台湾其实也可以看得到。你会发现啊，就是不一样的这个阶层的人，他们所得到的服务或是别人对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那在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导演非常非常的刻意的去凸显了这个地方。那甚至于说到了后来啊，这个外佣的这个佣人的这个老公啊，也因为自己失业的关系，他甚至于想利用这个他的老婆受到伤害这件事情，想要敲诈。
敲诈
对对对对，
社经地位比较高的这个家庭。
这个电影啊，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在之前我们有一部片电影叫做《苹果》，就是梁家辉所演的这个《苹果》里面也曾经有出现这样的状况过。那当然两部片子他处理的态度是不同，可是如果说以《分居风暴》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一对夫妇他们的离婚的事情，然后能够衍生到整个这样子这么样的全面性，甚至于说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我觉得这个是导演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那这样子的阶级的状况，其实你放眼就是全世界的话，其实都有一模一样的状况，可是摆在这么样的一个宗教气氛跟传统非常的浓烈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更能够让我们大家体会到那种戏剧性的那种张力。
是，
那这个就是导演他所要去表现的地方。
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部电影的两对夫妻都分别获得了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奖也就是在柏林影展当中获得了这样的至高无上的荣誉除了大人以外，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还有两个小女孩，我觉得她们也占了蛮重要的角色。
对对对，
一个小女孩就是这一对社经地位高的夫妻的孩子，她是11岁的女孩，叫谭美。那另外一个小女孩呢，就是比较贫困家庭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小孩子，也是一个小女孩，年纪比较小，看起来应该是学龄前还没有上学的小孩子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小女孩虽然年纪都小，但是她们的演技也非常的好。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发现，就是说这个佣人他每次会带着他的女儿去上工嘛，
对。
然后他们只两个女孩子之间，他们两个相处的时候，其实非常的融洽，
对，没有
觉得阶
级的问题，
可以共享。而且这个小女生她终于有一个朋友，因为她是家里面的独生女，所以这个有钱人的这个小孩子，她非常渴望有个同伴。然后你会发现，后来妈妈出现了。有钱人的妈妈出现的时候，她发现两个女孩子玩在一起的时候，她曾经做过一个阻止她的事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
这个倒没有印象
就是她阻止
什么动作，
就是他们两个在玩，然后她就立刻就是她嫌对方好像是有一点好像脏或怎么样的，然后就把她分开，然后就叫那女孩子赶快去吃饭或者洗澡之类的。那这个戏里面其实大部分的空间也都是在这个小小的这个房间里面，可是你其实从这个两个人家里面的这个摆设，两个家庭里面的摆设，你就会发现他们尽管空间也许都差不多，就是没有差别太大，可是里面的摆设的东西其实马上立刻你可以知道，就他们两个的地位真的是差非常多，
有钱跟贫困的一个差别。
对， 对，
对，
对，
对不
对？
那我们看到从孩子的眼中来看成人世界11岁的小女孩，她看到她的父母亲争吵你会不会发现她有时候是一种冷漠的态度来看待，
而且
我觉得他那样的一种冷漠是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感觉。
而且导演就是有点刻意的，就是让这个电影里面几乎都没有音乐。
对，
然后很多时候女孩子当她特写她的主观镜头的时候，她会让那个话外音就声音变得很小。 就是好像这个小女孩把自己封锁起来的那样的感觉。
嗯，
那我觉得声音的应用虽然就是乍看之下没什么音乐啊，好像没有什么带动的效果，可是其实她这样子的方式反而让我们更不得不让观众更逼视自己，然后更去看到他们的真正所呈现的东西。
是，其实这个比较年长的，就是11岁的这个小女孩哦，有钱家庭的这个孩子，她对于父母亲跟对方的夫妻卷入这一场的官司里面，他们的那种冲突对话，她都看在眼里。她甚至呢，也能够去判别她的父亲有没有说谎，对不对？所以她是冷眼旁观的。
对对对，就是导演安排这个角色，也让我们大家也等于代表观众的良心了。
对，
就是这样子的角色在里面，然后其实他是纯真的。
对，但是令人心痛就是他后来为了要保护自己的父亲，他也说谎，他在法官的面前说谎，他做了伪证。哦，那对孩子来讲，他的心真的好痛啊，因为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诚实，对不对？可是他为了要保护自己的父亲，也是一种自私的心理，他最后做了伪证。那当他做完伪证之后呢，他就开始在爸爸的车上，爸爸载他回家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我相信他的内心是很挣扎的，他觉得自己说谎了。
这个就是说，
对孩子来讲蛮残忍的。
有时候就是大人之间的一些事情啊，牵扯到小孩子，那我觉得小孩子真的是相当的无
辜，很
无
辜。
对
对
对，很无辜。
那另外那个贫困家庭的那个小女孩呢，她虽然年纪小，可是当她看到这个父亲母亲被欺负的时候呢，她的那个双眼就充满着愤怒，恨。我不晓得米勒熊，我们注意到他的那一对双眼，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导演在拍摄的时候他就已经设计好的东西。因为小孩子的眼睛就像镜子一样，那其实也是代表我们观众的眼睛，所以导演究竟想要让你看到什么，他一开始就设计好的。
是是，那
这个非常厉害的地方。
对对对，那我们刚才说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小女孩，11岁这小女孩哦，其实她是导演的亲生女儿耶。我在资料上面看到说她是她的亲生女儿哦，所以她的演技呢也获得了肯定哦。好，我们聊到这里，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 一点关怀，少一点欲望，多一点赞美，少一点埋怨，您将发现快乐不请自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朱琳陪伴您的心灵地图。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地图》，我是朱琳。今天我们的从电影看人生单元依然是邀请到了影评人弥勒雄。那么今天弥勒雄为大家介绍的是《分居风暴》，这是一部伊朗电影。刚才我们谈到了这部电影当中所呈现的一些问题啊、那么也谈到了这些演员他们的厉害之处，他们的演技是多么的炉火纯青。那我相信好电影呢，总是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哦。我不晓得弥勒雄，你自己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我蛮多感触的，因为所谓的分居啊，哈，这件事情呢、啊，就不一定是离婚啊。像我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就曾经发生过，因为就现在当然没有所谓的票据法。我不晓得朱琳的这个长辈有没有曾经这样的经验，就是帮人家背书那个支票啊。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你。
不是你自己欠债，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会牵扯到你、然后甚至于说有很多的以前的公司都故意开工啊、就是老公在做生意，然后故意开公司的董事长都写老婆。
哦，对，这种事情很多。
对对对，现在当然很多人不知道哈、可是以前真的是大概30年前以前左右都大概有这样的状况，一直到好像20几年前才突然把它消除了、因为太多的妇女啊，因为老公经商失败然后被抓去关了，
对，
可是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对，
那我家里曾经有这样的状况过，就是因为我的爸爸帮人家背书，就很短暂的时间啊，到这个监狱里面啊，大概坐牢大概半年吧。那家里的这个主要经济来源就立刻受到影响，所以妈妈不得不去帮佣哦。那我妈妈现在已经80几岁了，她你再问她这些事情，她可能忘光光了。那家里面的这个重责大人，等于是父亲母亲的职务就由这个大哥跟大嫂来担任。那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第一方面年纪太小，就当时我不会想太多，所以当这个嫂嫂啊，就是回到家里啊，非常的辛苦，尤其是以前早期的时候，其实不管以前的人都这样子，我不晓得朱琳有没有这样经验，就是以前爸爸妈妈再怎么累啊，他都会煮饭给小孩子吃，
对对，
然后大家很少人外食，
没错，
都会回到家里，
都是这样，
都会赶回去，甚至于说上课上到一半啊，会赶回去吃饭，
嗯，
然后或者上班
回家吃饭，
对对对，他会有个休息时间，
嗯，
然后所以变成说嫂嫂他必须从工作的地方赶回来之外呢，他还必须立刻的，就是可能冰箱里面有什么菜立刻要煮，
嗯。
那因为妈妈不在，那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我非常的看起来很乖啊，可是其实非常的这个
很叛逆，
对对对对，就嫂嫂叫我去买酱油，故意不去。那大哥回来，那我嫂嫂就是给他就跟他讲说我不去，那我大哥就立刻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不乖，这样就扒了我一巴掌。后来
哥哥跟你年纪差很多，是不是？
差很多，差11岁。
哦，那真的差很多
啊、不止不止，13岁，13岁、哦。对，那后来我这个事情我就跟着二哥，我们就噼啪就跑去这个妈妈帮佣的这个台北啊家里面，就跑去跟他讲，对对对，然后妈妈呢就立刻冲回台北，立刻冲回基隆啊，然后就二话不说就给我这个哥哥一巴掌这样子。然后等到隔天啊，我妈就打完人就立刻回去了，因为这个台北还有事情啊。然后隔天我们去上完学回来的时候啊，就对面的这个这个外省伯伯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家遭小偷了。然后我们就大家都很紧张，就跑进去看，结果果然这个大嫂跟大哥的东西全部搬光光这样、他们连夜就搬走了，就趁我们去上学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呢其实也造成我觉得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的一个第一次的分裂啊，
是，
所以其实有时候啊，就是说大人在处理事情上面的一个不圆融、或者是说，我当然现在我可以体会到我大哥跟大嫂当时所负担的压力，甚至于说我们全家人的负担的压力啊，因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的消失，而且你想想看，爸爸父亲其实对我们影响非常的大，不管是就是精神上或者经济上面，对我们所有的家庭都一样，都有一定的这个支持力。那我觉得电影里面呢，他所呈现的是这个小女孩必须要帮着爸爸来这个说谎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爸爸妈妈分居就离婚的这个事实。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啊，所以我为什么看这个电影那么样的感触那么强烈，就是其实就是大人的分裂啊，其实对小朋友的影响真的非常的大，所以以至于到现在啊，其实我对婚姻有一个不信任感，对对对，那我的家里其实也蛮多对都离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不要看这个小事情啊，其实对 很多不管这个做人处事啊，或者感情上面，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影响。所以我必须要劝这个观众朋友啊，听友，就是说，你们对婚姻、对爱情、对家里出席、处理的态度，其实深深的影响小孩子的一辈子。
对，真的就像弥勒熊所说的啊，其实很多的家庭变故，对于孩子的心理的创伤，对于孩子的影响。其实是一辈子的耶，那个影响是很深远很深远的。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为什么
我一直到接触宗教以后我才比较释怀。
嗯，
所以当后来啊，就是我出家之后，然后有一天呢，就是我的大嫂跟大哥已经离婚了，那已经事隔已经二十多年之后，然后我记得我的妈妈就陪着我的大嫂，然后就来看我，就是我当时已经出家相的模样，然后她这个计程车门一打开的时候，我大嫂第一眼看到我，二十几年没有看到她了，因为我大哥打过我之后就再不理她了，因为我就是他也不知道我被打到耳聋了，那我也没去看医生，一直到现在。那我大嫂一下车看到我，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很微妙。
嗯，
就是说经过了这二十几年，其实他也经历了很多事情。那当初他告诉我哥哥，然后我哥哥打了我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的两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埋下某一定的一个影响程度。虽然说中间的过程二十几年当中我们都有接触，我也一样叫他嫂嫂，但是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大家没有去把它谈开来，但是我现在变成一个话外之人，啊，就是变一个出家人的模样，他看到我的这种样子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的眼泪就这样子直直的流下来，
哦，就掉下来，
然后我就立刻从我的家门口走到那个车子的地方，我就拍拍他肩膀说，没有，没事的，没事的，这样，
是他可能有一种内疚吧，对不对？
我不知道哎，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那一刻我觉得我释怀了，
是，是，
我放下了，
是，所以很多人他们在小时候碰到的一些事情，可能它就变成一个潜藏在心里面的阴影，而且这个阴影呢是一辈子的，也许你可能觉得你长大以后你忘记它了，但是事实上那个阴影一直都在，
是
一种潜意识的，
就说我们心里面的一块地图吧，
啊，对，
少了一块拼图这样，或者多了一块拼图，我们怎么样去把它挖出来啊？
是，
可能要把它补上去这样子。
是，
对，这个突然符合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片名。
是 ，OK，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分居风暴》哦。嗯，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亲真的要一起来看，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思考很多的问题，思考婚姻的问题，思考信仰的问题，思考当夫妻感情上生变的时候对于孩子的一个影响。那看到这些孩子们，就是两个家庭的这两个小孩子，这两个小女孩，会让人觉得好不舍，那也许大人看了以后会稍微的自我警惕吧。
就他们两个相处的那个珍贵的时光啊，其实让我们看到很棒的东西。
是 OK， 分居风暴。好，也谢谢弥勒熊介绍这部好电影，谢谢你。
嗯，拜拜。
Çarşı içinde bir gölge ve yollarıma tuserdi. Seni bulayım gizlilerde. Baharat, tarçın ve buse tavan arasında saklı. Ay ışığı ve Boğaziçi yalnız, o fener bizim çocukluk aşkımız. Thank you. Çarşı içinde bir göl.